今天是学习入定不定印经第五讲，今天这个经就讲完了。我们先复习上一次学习的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呢，我们从最后一句话倒着往前复习，因为这里头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啊，是成佛因故，就是说佛在前边说的这个话呀，是我们成佛的原因。我们做什么就能成佛？我们靠什么成佛？用什么成佛？我们成佛的因是什么？在佛在这一段里头就告诉我们了。我们来往前倒着看啊，什么是成佛的因呢？是倒着先来这一句啊，何况有人书写为人演说，其福最盛。就是说有人书写这个经，为人演说，给别人讲这个经里的这个经的意思，这个福最盛，就是说这是最殊胜的福德吧，功德吧。这个书写这个经和给人演说这个经的功德，就是最盛的功德。是什么最盛的功德呢？是成佛的因的最盛功德。再往前道一句，说若复有人能于此经心生信受，其福胜彼无量无数。这还是在讲这个成佛因，就是谁要是对这个经心生信受，这四个字怎么理解呢？就是你学了这个经呢，在心中升起了对这个经的信心和受持，就是说你接受里边的思想，哎，对这个经心生信受，这就是我们成佛的因。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两句话啊，我们成佛的因是什么？你学这个经之后心生信受，或者呢为人演说。这个书写是因为古代没有印刷，要想给别人诵经就得自己去抄，是去书写。就是为有人书写为人演说，等于是就是弘法，让别人也学这个经。第一句是自己学这个经，第二句是让别人也学这个经，这样呢就是成佛的因里头最殊胜的功德。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面前呢是如梦幻泡影，里头的人里头的一切法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就像佛在大般若经里头说，佛说法是对幻人说，佛的化身也是幻人，他说的法也是幻法。或者是说佛说他是在梦中说，就是说他对这个听他法的人也是梦中人在听，说法的佛的化身也是梦中人在说，说的话也是梦中的话，这个梦幻泡影这些里头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那我们的成佛的因是什么？就是三轮体空，没有说法的人，没有听法的人，也没有所说的法，这都不是真实存在，都是梦幻一样的虚妄的影像。那我们怎么会学了这个经，也让别人学这个经，就成了成佛的因的最盛功德呢？大家想一下，你做梦，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但是呢唯一存在的是你对这个梦里的一切幻象都留下了记忆，在你心里留下了记忆，这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你昨天做梦很热闹，今天一醒着知道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对整个这个梦里的景象，你的所有的记忆你就有了。你什么时候想回忆你可以回忆，想说出来画出来，甚至怎么着都可以。就是说我们在学这个经，或者也介绍让别人学这个经的过程当中，虽然梦中法都是空的，但是呢你学这个经的那个 佛说的那个话的思想，哎，你介绍别人学这个经的整个过程，在我们的心里头和别人的心里头都留下了记忆，这个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就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心中的记忆，我们的心就是由我们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组成的，这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就能看懂佛说的这句话了，我们成佛的因是什么，就是学习佛经的记忆，让别人也学习佛经，让别人也留下记忆，这个学习佛经的记忆就是我们成佛的因。在唯识里头呢，这叫熏习佛的这个熏习自己成佛的法身种子，就是我们前边说过，你现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记忆啊，大部分都是颠倒梦想的记忆，说这个五蕴皆有，这个梦中都是真实的啊，都是这样的颠倒梦想的记忆。这个颠倒梦想的记忆呢，它就只能升起我们感觉这一切都是真实有的这种梦。我们现在开始学佛了，我们就开始熏习这个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我们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我们要发菩提心，我们要从这个梦中觉悟，我们要从梦中醒来，我们要成佛。熏习这个学习佛经的这些记忆呢，就是我们将来成佛的法身种子，就留下记忆了。这个法身种子积累够 10%， 我占我们全部记忆 10%，你就可以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然后呢，你再看着所有众生心呢，再去继续学习佛经，闻思修佛法正见，熏习够20%的佛法种子，你就是二谛，然后30%就是三谛，最后100%就圆满成佛，你就圆满了你的法身。所以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佛靠什么，就是靠学习这个佛经的记忆的积累。所以你读懂佛说的这句话了，你就知道，就像心经说的，三世诸佛都是依什么成的佛呢？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就是般若是智慧，波罗蜜多是度，哎，到彼岸，都是以智慧到彼岸。智慧从哪来？从佛说的法里头来。怎么来？就是我们去学佛说的法，学懂了，哎，我们留下记忆，这就是我们成佛的因。下边也往前再看一点啊，他这前边不细读了，就是说你学习了这个经，对这个经心生信受，哎，你就是哦，佛说的好，我相信佛说的对，哎，我接受佛说的这个道理，就这么一个记忆，你就超过了什么功德呢？超过了有一个人以天一天时供养十方世界所有世界里头的小乘人跟大乘佛菩萨，就是小乘所有正果的二乘圣人跟所有的佛菩萨，哎，佛也是一个菩，也叫妙觉菩萨。所以呢，就是你这样，而且这样的供养呢是供养无数劫，哎，恒河沙数劫，这样的供养的功德比不上你在这儿学习这个佛经，你听懂佛说的意思了，你相信而且接受，比不上你学这个，就是学懂佛经的一个四句偈，佛说的一个道理。为什么？我们前边讲了，因为你供养无数诸佛、无数菩萨，功德是福德。哎，你学习佛经，留的记忆，你的是什么呢？是般若智慧。是成佛的因，是法身种子，是直接成佛的。我们那个佛的法身是什么组成的呀？是以法为身，是所有的佛法组成的。你必须把所有的佛法全学得特别圆满了，你才能够圆满你的法身，才能够成佛。 所以你学一点佛法，就是积累了一点你成将来成佛圆满法身的一点种子。再往前看一句，就看开头这个啊，妙吉祥，如一滴水投大海中，乃至结火起时终不终尽。这个佛说了一个比喻，说我们在这学大乘佛法啊，就好像你把你就刚才说的这个成佛音啊，你学懂了一句佛经，你明白了佛说的一个意思，留下了一个记忆，这就好像呢把一滴水投入了大海。比喻什么呢？就是你到圆满成佛的时候啊，你的法身里头就是由全部佛法组成的你的法身。这就好像佛法的大海一样，你现在呢学一句佛经，你就往这个大海里头呢加了一滴水，就是这样的比喻。乃至结火起时终不终尽，就是说你往大海里头加一滴水啊，这滴水永远不会消失，它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消失呢？到这个世界消灭的时候，世界三大灾起来，最后这个世界要整个被风刮没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海整个大海什么都没有了，都是空了，那个时候你的水就跟大海一块没有了。就是说你只要是这个世界存在，你这滴水永不消失。来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菩萨耶尔以少善根回向成佛。我们说过这个善根是什么？善是根，是种子啊，我们现在就用现代词儿就说，就是学习佛经的记忆。善是清净，就是说你这个留的这个记忆啊，你得是佛法种子，你得是佛的意思，得是正见种子，你不能你误解了不算，你那个佛说一切法空，什么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你把那个空给理解成有了，你把无理解成有了，你颠倒了，那就不是善根了。那你佛说的是空，说的是无，你理解成有，你理解成有就变成凡夫见了。谁说一切法有啊？梦中一切法有啊？我们除了佛法，所有的人都说一切法有。你不能把空给颠倒成有，一颠倒成有成凡夫见了，你执着这个梦中法是有，你就不可能，你熏的这个种子啊，就是在加强你的梦。我们无始以来就一直说梦中法有人有法，什么什么都有，结果呢这些记忆就给我们升起，一升起你一投胎，好，面前什么都有，人啊山啊什么都有，因为你的记忆就是执着梦中法是真实是有，所以那叫染污种子，是给你生烦恼生灾难的。善根就是清净记忆，清净佛法的记忆，就是佛说的什么意思，佛说空你就理解空，佛说无你就理解无，佛说没有就是没有，你得这样理解，这才叫清净佛法，清净正见，不能加自己的这个邪见，不能给说给佛这个改改样，那个歪曲一下，甚至颠倒一下，那更不行，所以一定理解佛经要什么呢？佛说一就是一，佛说二就是二，不能变，不能变调，不能走样，这才叫善根。佛说空，你就一定要理解佛为什么说空，他为什么不说有。佛说无，你就也要理解，一直要看到就是说，哦，佛说无是这个道理，他梦里头的嘛，那肯定是没有，梦里头人觉得有，那是梦里人颠倒梦想，那是糊涂虫，佛告诉你说梦中一切法，梦上梦幻泡影，那都是毕竟空无所有，你从梦中一醒来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这是明白人告诉你的真理。所以呢就是你读佛经的时候，一定是佛说空，你一定要理解到空的意思，你懂了，哦，佛是他一定是这个道理啊，梦中法他肯定是空，佛说无你也知道，梦里头法哪有有的法呀，谁要说梦里的法有，谁就是糊涂虫，就是那个邪见， 就是颠倒梦想，就是凡夫，凡夫见，不是佛见。哎，你看佛菩萨什么时候说过一切如梦幻影，如梦幻泡影里头的法都有啊。哎，都是说里头是，你像心经就说的，哎，无这个无那个，什么都没有，到最后要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才能从梦中醒来。所以这个记住，善根是清净佛法的记忆，正见的记忆。以少善根，就是说哪怕你现在只学了一句佛法，一点点善根，一点点佛法正见的记忆，你回向成佛，你这个功德怎么样啊，就超过这个我们先说这一句啊，回向成佛这一点记忆呢，乃至一切智火生时终不终尽。就是说你学习任何佛法的正确佛法正见的记忆，它一直到一切智火升起来的时候，它都不消失。这一切智火是什么呢？就是佛的智，就是到你圆满成佛的时候，这个火呀，它把你前边的这个所有不圆满的佛法，不圆满的这个就是不是圆满清净佛佛的智慧那个吧，全部就转化成了一个圆满的这个佛智。哎，这就是发生了质变。哎，都不是前边的东西了，整个就你就圆满成佛了，就是一个圆满的法身。哎，这个是，所以说你一直到你证到圆满法身之前，你所有的关于佛经的记忆是永远不消失的。这是用那个一滴水投入大海来比喻。比喻这个意思就是后边这句，就是说这个菩萨以少善根回向成佛呢，而能胜彼声闻独觉，尤其善根广大高胜。就是说你学了一句大乘佛经的记忆，你就胜过所有的声闻独觉所证的那个极果。为什么说他们都证阿罗汉了，证辟支佛了，他比不上你学一句大乘佛法呀？就是因为他们那个证的那个涅槃呀，不是真的涅槃，是一个假涅槃，是在梦中没醒，他在梦中呢暂时的不做梦，也就是说暂时的不升起烦恼，实际上他没有解脱。法华经的话永远记住，彼无解脱。哎，二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他不是真的解脱，他没有从梦中醒来，他就是不是水，不是真正的水，他就那个他的佛法法身种子啊，那个大海啊，他连一滴水都没有，因为他没觉者，佛称佛，佛是觉者，是从梦中醒来的人，他根本不认为面前是梦，他怎么可能熏上从梦中醒来的种子呢？哎，他都是加强梦的，所以呢，他从梦中醒来的种子是一个没有，他根本就那个佛法大海，法身大海的种子，他一个也没造，全是梦中的事儿。哎，所以你想，梦中的事儿，到大乘佛告诉我们了，梦中的事儿是毕竟空无所有，所以它实际上没有真实的功德。那你呢，你学了大乘一句佛法，你熏了一滴记佛法的记忆到记忆里头，到你阿赖耶识里头，这个呢是永远不消失的，到你成佛永远不消失的，这就是佛法大海，你加了一滴水。你说一个是有法身的种子，一个是根本没有法身种子，二乘正的身叫解脱身，那个解脱还不是真解脱，哎，是一个梦中的，我说梦中进入无梦睡眠，哎，没有醒，他根本就没有法身，所以呢，这个佛对他们那个就是方便说法那些啊，都是哄着这些不能发大心的人呐、啊，让他们这个就是在梦中啊演习一下。所以说他不能跟这个你学了大乘真正的大乘佛法，已经积累了佛法这个种子的大乘菩萨 根本就跟大乘不能比，所以你熏一句佛经的大乘佛法的记忆也比他们不能比，哎，胜比声闻度觉，尤其善根广大高胜。为什么你胜过他们呢？因为你的善根呐，广大高胜，广大到哪儿？你这一滴一滴最后就能积成你的这个佛法大海，你的圆满法身，你说高不高？你说殊胜不殊胜？所以佛说如来有如是等不可思议功德，二乘一点都没有，所以二乘没法跟你比。好，我们复习就到这儿，我们下边开始学新的经文。妙吉祥，若有男子女人以嗔恶心侵夺无量声闻独觉饮食衣服，就是有一个人呐，怀着这个嗔恨心去抢了无量声闻独觉，这都是证了极果的啊，二乘极果阿罗汉跟那个辟支佛去抢了无量他们的饮食衣服，那就等于是去砸寺去了。哎，若复有人以嗔恶心侵夺信乐大乘菩萨乃至少许饮食衣服，另外一个人呢，他以嗔恶心呢去抢了一个大乘菩萨的一点点吃的东西跟一点点衣服，或一日中令其不食，或者就是让这个人大乘菩萨饿了一天，其罪重比无量无数。这个第二个人呢，他的罪要比前边那个人重到什么程度呢？比他重无量无数，实际上就是不能比。为什么说他就让饿了这个大乘菩萨一天，那个前边那个人呢是抢夺了无量阿罗汉跟那个辟支佛的无量的饮食跟衣服，这个罪恶为什么后边这个人要比前边那个大的就不能比呢？为什么我们要复习第一段？就是你就记住第一段的道理，因为这个大乘菩萨呀，他已经走上了成佛的道路，他已经开始积累他的圆满法身的佛法种子，你如果饿他一天，就会延缓他，就是破坏他这个圆满成佛，就障碍他圆满成佛，就使他要慢一点啊，或者是反正就对他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是破坏了真实的功德。而前边那个人呢，他夺了无量声闻独觉的饮食衣服，哎，但是他罪恶为什么这个不如这个后边这个人罪恶大呢？因为那这个声闻独觉呀，他没不是真的解脱，不是真没有真功德，所以你夺了他，他也是梦中的；你不夺他，他也是梦中的。他跟真实解脱没有关系，反正都是梦中的事儿。哎，梦中事儿，你说你夺一个人的衣服跟夺很多人的衣服，那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啊？都是空。从真实佛法来说，从真实意义上来说，梦中法一如都是空，都一样。所以说你如果现在你就是用那个一滴水跟大海的关系，哎，你破坏这个菩萨呢，你等于让这个菩萨那一滴水没加到大海里头，哎，你给破坏掉了，这是真实的功德你破坏掉了。那个你破坏这个二乘的那些饮食衣服呢，它根本就没那个法身大海，它一滴水都没有，你破坏的是什么呢？是他梦中的假的功德。一个是破坏真实功德，一个是破坏假的功德，哎，所以呢没法比。何以故？一切三世声闻独觉，三世声闻独觉就是指的过去是所有已经证阿罗汉跟辟支佛的人，现在正在就是现在是证到了阿罗汉跟辟支佛的人，还有未来将来还有很多人要证这个果，所有这些三世的小乘及果者，于无数劫修行施戒忍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施戒 这是前两，这就是六度。注意，有人说，哎，这不是小乘也修六度，跟我们大乘一样？注意，不一样。小乘很多修行的这个名字呀，跟大乘都一样。你比如说，也是戒定慧，也是什么，但是呢，内容不一样。记住，不要看有人那个，我看那个说啊，小乘也是修三十七道品，大乘也是修三十七道品，我们修的完全一样，错了。都是三十七道品，但是那个内容不一样。哎，你比如说诗，小乘就是什么呢？有布施的人，有所施的人，有所施的东西，三轮都是真实存在的，他去布施，他修功德。大乘是什么呀？一切如梦幻泡影，三轮体空的布施。所以虽然都是布施，但是修的这个，由于这个教法不一样，修的内容大不相同。哎，我们再强调，再回忆一下，小乘法跟大乘法，佛说的小乘法跟大乘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小乘法是法有人无，大乘法是人法皆空。这么一对比呢，这两个相同的是都是人我空，不同的是小乘说法是有的，大乘说法也是空的。哎，所以你这个六度修行，由于这个基本教法的不同，六度全都不一样了。哎，全都不一样了。所以你去看大乘经跟小乘经讲的，那是根本就完全不同。哎，这个三世的小乘人修六度，皆为自身断除烦恼，都是为他自己断烦恼。注意这个，我再说一遍，有的人就说，那小乘人阿罗汉也在度众生啊，也在帮别人啊，这个皆为自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修正了阿罗汉之后，很快呢也就待几年，有的几年十几年，最多几十年吧，他就要入涅槃。这个小乘一入涅槃呢，就是入了一个常定，八万大劫不出来。这样的话，他度什么众生啊？根本就没法度众生。他为什么要入常定呢？因为他认为面前是真实的。他如果不入这个涅槃的话呢，他会退。就是因为他认为面前法是真实的，哎，他看到面前法，他会受面前法的影响，他会退。阿罗汉这个果不是真实的果，所以他会退。所以他必须什么呢？入涅槃他才能保住这个果，哎，让他就是享受这个没有烦恼，没有粗重烦恼的这种法乐吧。所以他是，就是说他不是真的涅槃，所以他就没这个大乘菩萨的无住涅槃的本事。大乘菩萨为什么不入涅槃呢？因为大乘菩萨你看他修法物啊，他说这一切法空，结果呢他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从梦中醒来了，他不用入涅槃了，他就没有烦恼了，对不对？他不必我入涅槃才会断烦恼，我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了，他就自然没有梦里的一切苦啊，都没有了。哎，他就断掉烦恼了，彻底断，真的断掉烦恼了。所以他看着所有众生心的时候呢，他再用神通入众生的梦去度众生，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退的可能。哎，这就是大乘，是真的解脱，真的断掉烦恼了，真的他就不用入涅槃。哎，所以大乘菩萨证的涅槃叫无住涅槃，就是我能断掉烦恼，所以我是涅槃的意思是灭嘛，灭苦，我把所有的苦啊都灭掉了，所以我证到了涅槃正解。但是呢，我不用去躲着入一个涅槃去。所以呢，大乘菩萨他就可以怎么样啊？用自己的神通，初地菩萨就可以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入所有众生的梦去度众生。哎，谁因缘成熟了，他去度他，化身度他。所以大乘菩萨呢，不是为自身断烦恼，是为了度众生。小乘呢， 他为了自身，就是为自身断烦恼，他没本事，他证不了无住涅槃，他只能证那个叫无余涅槃，好，入涅槃去了，这不就是自了汉吗？他度不了众生，他没这个度众生的本事，哎，不是他不想度，这个小乘果是个假果，他必须入那个假涅槃，他才能保住。所以呢，皆为自身断除烦恼是指的他证到小乘果之后，他要入涅槃，他就度不了众生，哎，八万大劫，这世界上找不到他，这个意思。菩萨不尔，菩萨就不是这样，乃至毫厘失谤生时，哎，哪怕给这个畜生丝毫很少的一点布施的时候，皆为三宝不断绝故，都是为了什么呀？为了佛法生三，佛法僧三宝啊，永远这个产生新的佛法僧三宝，哎，佛法僧三宝在这个世界上永不断绝。佛法僧三宝是干什么呀？就是度众生的，哎，佛有人有菩萨成了佛，他来说佛法，哎，僧在帮助佛来弘扬佛法，都是为了度众生的。三宝不断，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永远会有佛法，我们众生呢就永远有人能够得度，就永远有人能够修行成佛。如果大家都修小乘，大家都入涅槃去了，世界上就没有佛法了，这个世界上佛法就断掉了。如果大家全修小乘的话，这个世界佛法就没有了。所以佛为什么那么多经里头的呵斥小乘，就是他们是断灭佛法的，哎，他们不能让三宝不断绝，他们是断灭佛法的。所以佛让我们大乘啊，菩萨就是宁肯我修大乘，宁肯下地狱，我也不去证小乘果，就是因为小乘果是断佛法的，断灭佛法的，而大乘是就是永远不断佛法的，永远我们修，永远有人在成佛，永远有人去给众生说法，永远有这个三宝在世界上。所以学你要理解佛，哎，为什么骂小乘骂的那么厉害，叫这个骄牙败种。骄牙败种就是你证了小乘果呀，完了，你入涅槃去了，不长新东西了，骄牙败种，没后边没种子了，后边没那个东西生长出来了，哎，再往下，妙吉祥，假使有人以嗔恶心毁坏无量无边无数独觉戒定智慧解脱之见，这个人呢，他破坏无数的辟支佛的法身，这个地方呢，这好像少了一个，应该是小乘啊，认为他们佛给他们说的时候也是说啊，你们要最后成就法身，这都是方便说了。他的告诉他这个法身是什么呢？是五部分组成的，是由戒、定、慧、解脱和解脱之见这五份法身，告诉他们。这个戒我们大家都知道，守戒，定修禅定，慧是般若，就是讲这个小乘法，就是讲人无我了，法有人无，这就是人无我智慧。解脱是指的你听懂了佛说的这个人无我这个道理了，哎，而且你心生信受，哎，你说就是没有人我，哎，我这个接受这个道理，你这么没有人我，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没有我，你把这个我执一放下呢，你烦恼就不生烦恼了，所以你就是解脱，就是说你在理解了佛说的这个话的时候呢，你当即就可以得到解脱，你我执放得越彻底，你的解脱呢越解脱。所以第四个叫解脱，就是你闻思修佛法，你立刻就得到一点一点的解脱，这是这个解脱。然后解脱后边还有一个解脱之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知啊，有的经就译成智，智慧的智。解脱之见就是你升起了限量的智慧， 见到了解脱，就是实证到了解脱，解脱智慧见到了解脱，就是什么呢？小乘就是就是证到就是证到这个四果，就叫实证到了解脱，就是一点烦恼不起了，哎，八风吹不动。他那个烦恼是指的我们世间人说的粗重烦恼，分别的烦恼他们还没断。这个这是给小乘方便说的，这个五分法身，就是说这个人呢、啊、把这个无量无数的辟支佛的这个五分法身呢、啊、都给破坏掉了。假使有人以嗔恶心于一信乐大乘菩萨，对一个他就是相信喜欢大乘这个菩萨啊，他不像那个前边辟支佛，人家是小乘里头二乘里头最高的果，给破坏了无量无数的独觉的那个法身，哎，破坏法身那很不容易的，他要把他整个正见毁掉，把他引入邪见，才能够破坏掉他的法身，他已经成辟支佛了嘛，所以这个罪恶是非常大的。但是第二个人呢，后边人呢，以嗔恶心对一个信乐大乘菩萨，注意这个人只是什么呢，他相信大乘，喜欢大乘的菩萨，他还没开始修行，哎，他只是我要成佛，发菩提心了，哎，我喜欢大乘，我要成佛，我要开始修了。这个人呢，他对这一个信了大乘的菩萨呢，损害戒之及所学事，令不成就。就是这个人呢，他一发菩提心，他说我要这个，比如说我要居士就是受五戒了，这个比丘尼是受这个比丘戒。他刚这个说我要发心，我要守戒，哎，这个人呢，就给这个大乘菩萨怎么样，损坏戒之，就给他胡说八道，哎，就给他说这个戒不对，没有用，或者是什么甭守了，反正就是损坏他的戒，戒之就是戒的某一部分。即所学事，反正你想学佛的事儿，他给你弄不成，让你弄不成。你看一下啊，前边破坏二乘极果，无数极果的五分法身，后边这个人呢，只是对一个刚信乐大乘的菩萨，让他修行不成，哎，其罪重比无量无数。何以故？一切三世声闻度觉于无数劫所有戒定智慧解脱之见，哎，这个地方你看是五分法身，皆为自身断除烦恼。虽然他已经成就了五分法身，已经证到了极果，但是呢，他是为自身断除烦恼，就是说，我再说一下，说自身断了烦恼也不错呀，这也是个果呀。第一，他不是真断烦恼了，这是一个啊。咱们说就是他梦没醒，他没有真断烦恼，他的果是假的，假涅槃。第二个呀，你要想，我们说这个法华经说了，说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二三乘，只有一佛乘，就是你不成佛是不能真正解脱的。换句话说，你不从梦中醒来，不成为觉者呀，你根本就不可能解脱。为什么？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造的业呀，都是欠众生的，就是我们造业就是欠众生债，你贪嗔痴都是欠众生的债。你想不还这些债，不把这个，虽然这些债是假的，是虚幻的，但是你心里呢，形成了这种贪嗔痴的习气，你这个心就不能安宁，就生烦恼。你必须把这个债啊，就是要还清，你才能真正解脱。所以说小乘啊，想自身断烦恼解脱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造业都是对众生造的，所以你要解脱你也要还众生债。你看布施、持戒、忍辱都是在还债、哎、所以你就记住，没有说一个人呐、啊、真正能够自己断烦恼，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度众生，必须要还债，把你的债还完，你才能真正断除你的烦恼。这就是好像那个世间有那句话说，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他自己，哎，有点这个这种道理的意思，大家可以琢磨琢磨。就是说你要想成佛，你得把前边所有的错误之见、错误见解全都纠正过来，哎，对众生犯的所有的错误你全得纠正过来，你才能够真正解脱自己。所以我说好像说的好听，你是在度众生，实际上是在救自己。你不度众生，你自己断不了烦恼。哎，说这个这些独觉啊，他修无数劫成就了无分法身，都是为自己，哎，假断烦恼。菩萨不尔乃至一日修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哎，皆为有情断除烦恼。菩萨跟小乘就不一样了，菩萨在这修戒定慧都是为什么呀？为了度众生，为了让众生都断烦恼。你看你比如说修戒，修戒是什么呢？是就是布施嘛。哎，你比如说戒杀生，戒杀生就是放生嘛。哎，我们每个人一辈子要吃多少只头牛，多少只猪，多少鸡，多少鱼虾。哎，你说我不杀生，哎，我就等于是放生，就是救众度众生嘛，就是，哎，所以忍辱啊，都是在断，为了让有情断除烦恼，为了度众生，为了让大家一起都成佛，所以这是大乘的这个真正解脱的路。所以呢，大乘得到的是真正的解脱，小乘得到的是假的解脱。所以你这个人呢，你是破坏了无数小乘的法身，那也是什么呀？都是假因果。你要是对一个信了大乘菩萨，你损害他，不是损害他的结果，是损害他刚开始的修行，你这个罪就大于前边那个人的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信了大乘的菩萨开始修行了，他是真正的修行，他是真正的功德，你破坏了真正的功德，那就是有罪。前边那个是破坏了假的功德，哎，反正他也没醒，哎，梦里的东西，叫一相，都是无相，哎，所以呢，你不能跟这个破坏后边这个真实功德的这个罪恶比。妙吉祥，假使有人以嗔恶心系缚十方一切有情至牢狱中，有一个人呐，把所有的众生啊全给下了牢狱。若复有人以嗔恶心于菩萨所不欲掩饰，背之而去，其罪重比无量无数。体会一下啊，一个人干了的什么事呢？把所有这个所有的友情啊都给关到牢狱里头。第二个人呢，他以嗔恶心呢与菩萨所，什么叫菩萨所？就是菩萨住的地方。哎，你比如说菩萨的家，菩萨的房子，或者是说菩萨住的那个寺，哎，菩萨住的那个地方，不欲掩饰，背之而去，就是看到庙啊不高兴，扭头走了。这是第二个人干的事儿啊，就是不喜欢菩萨住的寺。哎，看见寺，你看现在也有那个那我有这样的人，我举一个例子啊，那个大家知道八十年代气功热的时候，有一个大气功师叫严新，哎，这个现在在美国很火，因为美国人呐、啊，他这个稍微见点那个气功就觉得精气的不得了，更何况这个严新呢是真的有很好的这个特异功能，哎，我亲眼见过。这个严新，哎，这个严新呢，他在北京的时候啊，这个那个时候是气功协会的会长是张振环将军，哎，这个就是全国自认为特异功能比较厉害的，都要到北京来跟这个张振环来这个让他取得他的这个认可。这样的话，你在北京这个叫气功，那叫什么呀？气功协会啊，你有了站住脚了，大家承认你了，你才就好像得到认可一样，你才能够在 全国呀、全世界啊才能够打出去。所以都那些大高手们都集中在北京，这帮人呢也经常集体的呢去这个寺里头拜佛。这个严心呢，就是每次到寺里头啊，他一进门就头疼，他就赶紧跑到大殿磕仨头，赶紧跑出寺门外去，在那等着，等着别人都拜完佛，他再跟大伙一块回来。为什么他一进门就头疼？哎，头疼的他受不了，赶紧拜了佛就跑出来。这就是他前世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的，就是以嗔恶心于菩萨所，不欲掩饰背之而去。哎，就是他不喜欢寺，所以他这生为什么头疼呢？他来了呀，那就是护法的事儿，护法就不高兴他，哎，知道他对佛法不恭敬，对佛法这个有过那个。就是这种恶意，哎，不让他进。所以啊，这就是这个这样的果报，这样的人，哎，你看啊，一个人呐，不愿意看寺，哎，看见寺扭头走了，就这个罪，他要大于什么呢？大于有一个人把所有的友情都给关到牢狱里头。为什么？还是用那个我们刚一开始复习的那一段啊，菩萨他开始真正的修行了，他开始从梦中醒来，积累这个真的法身种子，开始真正的修行，有真实功德了。你对这个真实功德，你这个恶意，这就是真的你的造大恶大罪障。就是你以后想成佛呀，你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你见了寺你都不高兴，不愿意进，你成什么佛呀？你连佛法都听不到，哎，这是真的障碍。那前边那个人呢，把所有的众生都给扔到牢狱里头了，他是什么果报啊？梦中的果报，全是梦中的事儿，哎，就是没有真实功德，也没有真实罪恶。所以呢，一个是有真实的罪恶，一个是全是假的罪恶，所以呢，后边这个人的罪啊，要前边那个人不能比，这个人罪大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大小乘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核心佛说的这个核心法的意思啊，什么相同，什么不相同，搞清楚，你才能看懂佛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再看一段啊，妙吉祥。假使有人以嗔恶心挑出十方一切世界友情眼目，这个人呢，把所有友情的这个眼睛啊都给挑出来了。注意，十方一切世界友情包括什么呀？六道的友情都是友情，把天人所有神仙的眼睛也挑了，把所有动物的眼睛也挑了，把所有地狱的友情眼目也给挑了。这个人犯的这样的罪啊，若复有人以嗔恶心于菩萨所，不欲掩饰背之而去，其罪重比无量无数。还是就是说，第二个人呢，就是不喜欢寺，哎，看见寺不想看，扭头走了，就是造一个什么因呢？就是造一个障碍自己学佛的因。他的罪就比前边那个就是重到没法比。为什么？因为他给自己造了一个真实的障碍，真实的罪恶，障碍他成佛。成佛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唯一真实的功德。哎，他给这个真实功德加了一个真实的障碍。那前边那个人呢，反正是梦里头都是假的，哎，跟真实的功德、真实的罪恶都没关系。妙吉祥，假使十方一切友情皆被挑目，就是前边那个人干的事儿啊，把一切友情眼睛都挑了。复有余人，就是另外一个人呐、啊，余复友情，起大慈心，另眼平复所得功德。哎，这个人呢，他把那个所有友情的眼睛啊都给治好了，功德大了啊。若复有人以清净心而往瞻视大乘菩萨， 其福胜彼无量无数。第二个人呢，他就是以清净心去看了一下大乘菩萨，而往就是到大乘菩萨瞻视，瞻带有恭敬，哎，瞻仰的意思，哎，这个人呢以清净身去看了一眼大乘菩萨，这个人的福德就比前边那个把所有有情的眼睛被挑了眼睛的都给治好了的功德，就比那个人就大的没法比。为什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你现在你造了一个什么因呢？你去清净心看了一个，这个很恭敬的看了一个大乘菩萨一眼，你造了一个成佛路上的善缘善因，你在成佛路上你实质性的走了一步。哎，前边那个人呢，你治好了所有有情的眼睛，他全是假的功德，跟真实功德真实罪恶没有关系。哎，你后边这个人呢已经造了一点真实的功德，哎，你这叫亲近善知识嘛。你修行的第一步就是亲近善知识，那个这个叫四正行，四这个入流，什么四，就是这个四种修，就是修行的四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就是亲近善知识，亲近善事。第二个阶段呢，你亲近善事了，你跟善事结缘了，你才能够正闻熏习，叫听闻正法。哎，你才能够听到佛法的正见，哎，善知识真的是善知识啊，他讲的是真的是正见，这叫善知识。你听到正见了，你才能听懂了这个正见，听懂了佛法的道理，你才能够如理思维，或者叫如理作义，这是第三步，就是按照佛说的道理去对待你面前的一切事物，哎，如理作义。哎，你这个如理作义练习的熟练了，最后呢你再在定中还是思维这个你听到的这个佛法正见，你就能够实证到这个佛法正见，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哎，就成功了，你就转凡成圣，成了这个圣者，成了初地菩萨。所以这个修行的四个步骤，你这现在已经开始迈开第一步了，你去，哎，去这个很恭敬的去看了一个大乘菩萨，结了一个缘，所以这是真实功德，是那个没有真实功德的人不能比的。妙吉祥，假使有人能令十方所有欲求皆得解脱啊，他能把所有的这个被囚禁的人呐，啊，都能够让他这个获得解脱，受转轮圣王天地世乐。哎，这个人这个救了这么多众生啊，他的果报是什么呢？他以后会转为转轮圣王。我们说过，转轮圣王是管四大洲的，金轮王是管四大洲的，这个银轮王是管这个三大洲的。哎，那是那个天神，天地世乐。哎，就是你可以做这个帝释，就是玉皇大帝，就是第二层道立天的天主。若复有人以清净心瞻视赞叹大乘菩萨，其福胜彼无量无数。第二个人以清净心瞻视，就是说很尊敬的看，赞叹就是表示，就是说我知道大乘菩萨的这个可贵，知道大乘菩萨的这个高贵在什么地方，哎，伟大在什么地方，哎，这个赞叹就是发菩提心嘛，就是心向往之嘛，你才赞叹。哎，也是就是你结了善缘，在真实成佛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所以这个人呢，他赞叹大乘菩萨的这个人，他就比那个解救所有的狱卒受这个天神快乐的这个人功德没法比他。妙吉祥，假使有人能令十方一切有情正独觉果所得功德， 独觉我们说了是二乘里头最高的果。这个人呢，他能让所有的有情，包括动物，包括地狱的众生，全都证了独觉果。这个人所得功德，这个独觉果虽然不是真实的涅槃果，但是至少他让所有的有情都没有苦厄了。就是在梦，虽然还是在梦中，但是他都可以入涅槃，可以进入无梦睡眠了，这功德也是不小的了。若复有人教一信乐大乘菩萨，曾于佛所种一善根，令得增长，其福胜比无量无数。咱们看看后边这个人是干了点什么啊？他教一个信乐大乘的菩萨，就是这个大乘菩萨呀，他就是信大乘，喜欢大乘，哎，没说他修了多少法，还没有，就教一个信大乘的菩萨，教他干什么呢？曾于佛所种一善根，就是这个菩萨呀，他当然他信了大乘，他也得这个，就是在前生他要见很多佛，他要听懂大乘的这个意思，他才会信乐嘛，他才会喜欢。也就是说他于好多佛所他种了好多善根了。这个人呢，他让这一个大乘菩萨呢，曾于佛所种的一个善根令得增长。我们刚才说了啊，什么叫善根？就是你前生学习大乘佛法的记忆，就是佛给你讲的一个道理的记忆。你曾这个菩萨干这个人干了点什么事呢？他让一个信大乘的菩萨呢，使他曾经在某个佛所听到佛法的一个记忆啊，一个善根呐，令得增长，让他又加强了一点。比如说，就是说他曾经在佛那他听过一句话吧，一个四句偈，或者说讲的一个道理，那就是善根了，他有了一个记忆。你让他这个记忆呢得到增长，我跟你说最简单的增长就是什么呢？你给他把这个四句偈又读了一遍，你又读了一遍，他一想，哎，那个对对对，这个就是这个说的很好，这就让这个善根得增长了。为什么呀？他原来比如说那个记忆他熏习了一亿遍，你现在呢又给他读了一遍，他现在就等于记忆又增加了就101遍的记忆了，是不是啊？又熏习了记忆，那他就增长了嘛。我们说什么叫善根增长，什么叫最后你能证初地啊？你就是这么记忆加记忆往上加加加，最后加到10%你就证初地嘛。这就叫增长，记忆增长就是叫增长。所以等于你给他说一个佛说的偈子，哎，你就让他的一个善根令得增长了。所以金刚经就说，如果有人哎，哪怕给人说这个一个四句偈，他的功德都是什么呀？都是前边那个拿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诸佛的功德都没法跟你比。为什么？因为你供养诸佛的功德是福德，哎，而你给一个人说一个金刚经四句偈的功德呢，是真实的功德，是成佛的种子，是就是真实的功德，所以呢那个福德没法比。这个地方说的祈福啊，实际上是指的功德，哎，就是功德里头也有福德，哎，但是呢你给这个一个菩萨让他的一个在佛所种的善根让他增长，这是功德。所以这个这儿说的祈福是指的功德。这你像这一句呢又给你说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强调大小乘能比吗？根本就不能比。哎，你给一个大乘菩萨说一句佛法，他的功德就超过你让所有的有情都证了小乘的最高果位。为什么比不了你？因为他是假的果位，不是真的涅槃。哎，前后边这个人呢，他根本就没让离涅槃还远了，离正大乘正涅槃是得正初地才正无住涅槃嘛，离涅槃还远了，他只是让他接近了一点点涅槃，功德就比那个大。为什么？因为这是真实的功德，前边不是真实的功德。 下边，妙吉祥，若有深信大乘菩萨于十方世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菩提之心所得功德。注意，这是真实功德了。为什么呀？他让所有的有情啊，都发了菩提心，都发了大乘心，都发了说我要成佛，我要从梦中醒来。而且注意，是安住菩提之心，就是说他发的这个菩提心呢，你让他已经不动摇了，就是以后不会再去学小乘了，安住，哎，安安稳稳的住在菩提心里头了。这个功德，这是真实功德啊，而且很大了吧。若复有人以大乘法乃至一诵教示于他，其福胜彼无量无数。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为什么有人拿大乘法里头的一诵，一诵就是四句偈嘛，哎，大乘四句偈啊，不是指的一个诵的，这个诵啊，有两个意思，在这个印度话里头，一个意思就是狭义的，就是指一个诵的，就是四句偈，哎，以中国话说就是一首诗，哎，这是狭义的诵。还一个他经常用的这个诵字呢，是指的字数，就是不是指的一个四句偈，哎，就是他说，谁谁谁造论是十万颂，哎，八千颂，这个颂啊，不是说他写了十万个首诗，八千首诗，不是，这个颂字是字数，表示字数，说这个颂表示多少字呢？表示32个字，就是印度的那个四句偈啊，一句是8个音节，4832个音节啊，还不是32个字，是32个音节。这个我们中文的诗呢是7个音节，但是我们7个音节就是7个字，这是中文非常特殊的，藏文也是这样，藏文跟中文都是一样，哎，一个音节一个字，藏文也是方块字，哎，只是它是用了一个拼音组成的方块字，都是7个音节一句，所以我们是28个字一诵，但是我们不用诵来做这个字数单位，印度呢是用诵做字数单位，就是一诵是32个音节，32个音节呀，绝对不是32个字，哎，因为它有好多字都是2个音节一个字，3个音节一个字，哎，但是呢，它能表示这个字的长度，哎，32个音节，那你这个你就算，比如说10万颂。那就是12×10万乘上32，就是这样长，表示这个文章的长度，这样的单位。所以这个地方说，有人以大乘法乃至一诵教示于他，就是说你啊，一诵是长度单位，就是说你教了他32个音节的道理，给他讲了32个音节的道理。这个不是那么准确啊，就是代表，就是说20-30个音节，哎，基本上就是能说一两句话，你给他讲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哪怕你呢给这个人呢教给了他大乘佛法的一句话，给他讲了一句话，这个人的功德呀就比前边那个什么呀功德就大的 无量无数了。前边那个人是什么功德呢？他让世界上所有的有情都发了菩提心，而且安住菩提心，就是永不会退了，不修小乘了。为什么大家想一想，就是你让所有有情安住菩提心呐，这是让他坚定了成佛的信心，但是他还不是没迈开步伐。后边你给他讲一句大乘佛法的道理啊，是让他已经从这个发菩提心之后开始实行了，开始熏习佛法的记忆了，开始迈步了，开始积累佛法的记忆，佛法的种子了，他的法身已经积累了一部分法身种子了，真实的功德。两个都是真实功德，哎，一个是我要成佛，信心坚定了，一个是已经开始走上成佛的道路，已经迈开步伐了。妙吉祥，假使有人以十方世界微尘数独觉，至于地狱、恶鬼、谤生， 看这个人办的事儿啊，他把所有的小乘极果的这个辟支佛呀都给弄到三恶道去了。若复有人于一初发心初发菩提心者而作障碍，后边这个人呢就对一个刚发菩提心的人给他破坏他，给他做障碍他，其众众比无量无数。为什么？大家也能回答了，因为后边这个人做的是一个真实的罪恶，对真实功德做障碍，而前边那个人呢是假的功德，假的罪恶，哎，梦中发。妙吉祥，假使有人于十方世界一切有情发菩提心者而作障碍，这个是破坏真实功德啊。接着上边那个，若复有人于一深信大乘菩萨菩提之心而作障碍，其罪重比无量无数。大家想一下啊，有一个人让所有有一个人给所有我看啊，假设有人于十方世界一切有情发菩提啊，这个人是给世界上所有发菩提心的人都做障碍。第二个人呢，是给一个深信大乘的菩萨的菩提心做障碍。第一个人是给发菩提心，就是这个人本来要发心，要这个发菩提心，他呢，他让他不发菩提心。后边这个人呢，这个是给一个深信大乘的菩萨菩提心做障碍，这个罪又是重的，前边那个不能比。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深信大乘菩萨的菩提心呢，他在成佛的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那个功德已经很大了，哎，你对这个很大的功德做破坏，就比给这个就是不太大的功德做迫害，就这个罪恶就要大得多。妙吉祥，假使十方一切有情皆堕地狱恶鬼傍生阎魔王界，阎魔王就是那个阎罗王，阎王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阎王爷，这个人呢，让所有的有情都堕地狱，设复有人救济令出，哎，结果又有一个人呢把所有堕到这个三恶道里的有情者全都给救出来了，复教安住菩提之心所得功德，不但救出来，而且还让他们都安住到大乘佛法上，哎，都发菩提心，安住菩提心。若复有人令一有情于大乘中深生信解，其福胜比无量无数。就是有一个人呐，把所有这个三恶道，注意是前边一个人让所有人都下了三恶道，这个人呢又把这个所有人都救出来，然后还让他们都学大乘佛法，都安住菩提心，功德很大了。后边这个人只是让一个有情啊于大乘中深生信解，他的功德就比那个后前边人就没法比了。注意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字，什么叫于大乘中深深信解，就是前边那些人呢都安住菩提心了，都这个就是说我永远是要学大乘了，不会再退小乘，也不会不学佛了，哎，但是后边这个有情啊对大乘已经深生信解，信大家好理解，就是就好像我们现在哎一接触佛法，哎欢喜高兴，我信，这是信。解就是他对这个大乘啊还能够有很深的理解，就是哎一读大乘经他能看懂，哎佛说的道理他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有情，如果你去这个就是你让一个有情啊能够对大乘深生信解，就是说能够升起非常深的理解跟信心，他的功德就太大了。为什么？因为他又你帮助他在成佛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了，在走很远的地方你又帮助他走了一步，前边那个人呢哎只是就是让他们安这个安住了菩提心，就是说不退心， 就是我就是要成佛了，安住信心了。妙吉祥，假使有人于十方世界满中独觉而生轻慢，若复有人于一初发于初始发心菩萨生轻慢心，其罪重比无量无数。你这个就是现在对这个佛教徒轻慢的太多了是吧，想着给佛教造谣啊。哎，你要是去破坏所有世界上的小乘，你对他轻慢。但是有一个人呢，对一个初始发心菩萨，就是这个菩萨呀，他就觉得大乘好，我佛好，我想成佛，刚一发心的菩萨，你瞧不起他，对他生轻慢心。生轻慢心这个很这个容易的，我们一般人都是自己觉得了不起，都瞧不起别人。可是你要是对一个初发心菩萨生轻慢心，这个罪恶就比什么呀，你把所世界上所有的辟支佛你都瞧不起，你都去这个轻慢去，这个罪恶呀比那个都大。妙吉祥，假使有人与十方世界微尘数独觉，断绝利养，你让这个所有的辟支佛都吃不上饭了，与十方界彰其恶名。什么叫彰其恶名呢？就是说我们说了人无完人，哎，小乘他实际上没真解脱，哎，不是真正的圣果，所以他也是有缺点的。这个人呢就专门去说他那个缺点，专门去说他那个不做的不好的地方。若复有人于一深信大乘菩萨断绝利养彰其恶名，其罪重比无量无数。道理就不说了，跟上边那个道理一样。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一深信大乘菩萨，为求正法故，乃至失意水平，由此福业，当得无量转轮圣王圣妙果报。给一个深信大乘的菩萨一瓶水，哎，为求正法故，就是你给供养他是为了这个，你给菩萨供养，菩萨一定要这个给你说法的，哎，你这个福德呀，就这布施的一瓶水的功德就当神仙。何况施与受持读诵深生信解菩萨摩诃萨，你给这个前边一瓶水给的是谁呢？给的是一个深信大乘菩萨，就是说他信大乘永远不会动摇。后边这个呢，何况施与受持读诵深生信解菩萨摩诃萨，就是说你给了那个人功德都可以当这个转轮圣王圣妙果报，更何况你要是把这瓶水给了一个什么人呢？他受持读诵佛经大乘佛法深生信解，哎，他还对这个能看懂，哎，深生信解这样的菩萨，那意思就是说那功德你就不用说了。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菩萨就是在受持读诵深生信解菩萨呀？我们里头也有啊，哎，你给他一瓶水功德，那佛都，你看佛都不说了都，哎，可见这八个字的重要。大家再看一下这八个字啊，受持读诵深生信解菩萨摩诃萨。这为什么这个菩萨就因为这八个字就值得，这是尊重不得了了，因为这八个字是成佛的因。前边我们说了，哎，心生信解，你读此经心生信解，哎，就是这个还不是深生信解，那个前边佛说的那个，说谁要是哎读此经呢，心生信解。所以说你现在供养的是一个什么呢？是深生信解，哎，他老去读受持读诵这个大乘经，哎，所以他对这个大乘经的理解呢，你读一遍你就会有新的理解，读一遍就会深一遍嘛，哎。 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读佛经是积累成佛的因。这个现在这个大众乐藏啊，意义非常大，大在哪儿呢？你如果这个人说我就读几个经，哎，也是很不简单了，但是你不可能就是正确的全面的真正的深生信解，就是深入的理解佛说的话。因为什么？你连佛说的话你都没看过，哎，你只看了佛说的几句几个经几句话，你怎么可能全面正确的理解呢？佛法不是我们梦中人能够猜测想象出来的，哎，佛法必须是真实正道成佛的人才能够说出来的无上甚深微妙法。所以你把它全部读一遍，读两遍，读100遍，你也不一定能够怎么样啊，正确的理解，深入的理解。更何况你连一遍都没读，你就看了几个经，你怎么可能正确理解呢？所以乐藏啊，这个意义非常的大。至少你要把佛说的话，你整个至少我看过一遍啊，佛说个什么话，我至少我脑子有个印象，我，哎，大概的意思我知道，哎，然后呢，我深入的理解，我再读第二遍，我再读第三遍，我再这个，哎，我再想各种办法去这个学习。所以说这个乐藏啊，咱们这个在尤其是在末法这么叫邪说横行乌七八糟的这个很糟糕的这个五浊恶世里头，我们还能够乐藏，这简直是太大功德了，简直是这个太了不起的修行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这个就是记住，成佛的因就是乐藏，就是受持读诵，深生信解，你受持读诵当中，你必然一步一步的在加深你的理解。所以大家学经就要跟这个就是要理解佛说的话的意思，然后呢用佛说的话去指导我们的修行，去这个指导我们的这个学佛方法。好，尔时世尊说此经已，妙吉祥童子及诸菩萨摩诃萨诸声闻众天龙药叉建塔婆阿苏罗揭露图人非人等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个天龙八部后边这都是他那个译的字，跟后来这个流行的不一样，就不一个一个解释了。人非人是指的这个天人是人，后边这个像这个那个什么大蟒蛇呀金翅鸟啊，这都不是人，所以呢人非人等是给天龙八部做了一个概括。哎，好，我们这个入定不定印经圆满结束，大家来看看有什么感想问题。为何梁武帝修建寺庙实无功德，而不进寺庙却是真实罪恶？不进寺庙而在寺庙外学佛法还有罪恶吗？这个不进寺庙在寺庙外学习佛法，这完全是功德呀。他这个不是说不进寺庙，他是以那个嗔恶心，就是他讨厌寺庙，哎，是真是罪恶。哎，这个梁武帝呢，他建寺庙这个无功德是指无真实功德，就是没有积累他的法身种子，没有智慧，没有积累智慧。因为我们三世诸佛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成佛，都是以智慧成佛。你修建寺庙它不是跟智慧没有关系，所以它是福德，没有真实的功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没有积累成佛的法身种子，哎，所以说无功德，但是他有福德，是好事儿。哎，这个不进寺庙不是罪恶，你在家学佛那也好事儿啊，不进寺庙不是罪恶， 他那个说的是什么呢？是你看到寺庙啊，不喜欢、讨厌，扭头就走，讨厌寺庙。你熏一个讨厌寺庙的种子，就形成了以后你成佛路上的一个真实的障碍，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你学佛经啊，得把你得认真，得把他的那个每个字好好理解，把佛说的那个意思理解准确了，你才能读顺，哎，不能稀里糊涂的。不是不进寺庙有罪恶，哎，是你讨厌寺庙，哎，见了寺庙呢扭头就走，是这个意思。讨厌寺庙，讨厌寺庙有什么呀？有这个真实的罪恶，就是给你成佛路上建障碍嘛。所以那个谁，那个叫严心，就是嘛，到现在他都进不了寺庙啊，所以他现在想拜佛，那个护法都不让他进。你看他前边他造了多重的这个，给自己造了多大的障碍，肯定是对佛教干了很那个什么的事儿，护法才会对他那么这个就是讨厌，哎。所以啊，你这个上次我也说了，成佛功德那是没法比的，哎，你破坏成佛事业那个罪恶也是没法比的，哎。所以有好多人学佛呀，就是很随便啊，到佛教里头来就跟那个外边的人一样，进来了胡说八道，你破给别人有不好的影响，造成障碍，你那个罪恶也是非常大的，哎。说清楚没有？不清楚再问一下。你看他这个经里说的是，若复有人以嗔恶心于菩萨所，不欲掩饰，背着而去。嗔恶心就是见了寺他就起火，见了寺他就上火，那样你是给自己造成真正的障碍，不是说不进寺啊，你个啊，到了寺那儿进不进，这个都没关系，哎，你有事就进，没事就不进，那都没关系。他是以嗔恶心，哎，于这个寺庙呢，他扭头就走，哎，那你以后你以后生中的你留下这样的记忆，你见了寺就讨厌，见了寺就烦，好。你什么时候能够就是喜欢进寺，然后找和尚去学佛，那多少劫出去了有可能。好，没关系，咱们后边还要接着学很多经，有问题这个以后就是不光是当时学的经，哎，其他问题也可以提啊。我们现在就来回向，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